使人的心变小，变得枯干，使他不能接受恩典，又会使事情放大，也会改变事情的本相，这样使你的担子变得更重，难以担当。你们同意他说的话吗？忧虑会使事情放大变化。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会为他所讲的话点头，对不对？但是呢，我们却没有办法把忧虑从我们的心中给挪开。你们有没有什么办法吗？你看我们人生中是的确会遇到许许多多我们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就正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解决，所以我们心里头才会有一种忧虑感，才会有一种无力感，对不对？假如我们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话，照我们所思所想的来解决这些问题的话，我们会不会忧虑呢？ Come on， 你们还会忧虑吗？你们问你们能解决的问题，你们会忧虑吗？不会的嘛，对不对？但是当我们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我们的人是何等的软弱无能，所以以至于在软弱无能的状况下，我们会有一层的忧虑。我相信你要是问马教授的话，学生不好好的学习念书的话，他会不会忧虑？他会哦，他是一位好教授嘛，当然会为学生忧虑嘛。可是他却没有这个能力来帮助学生去念书嘛，他没有办法改变学生的心嘛，让学生在家里头好好的把他上课所教的能够好好的去研读一番嘛，他自己可以，但是他的学生没有办法。所以你看，当我们讲到忧虑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所暴露出来的是什么？是我们里头的能力不够。那但在这些忧虑的当中，刚在我讲的这些，我所在这短短的一个多月所经历的这些忧虑的事情里头，我们还看到了一件事情。这些忧虑都是以什么为中心的？啊，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对不对？所以我们一想到说我们为什么会忧虑呢？当然我不是说所有的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也有那些长子们为教会的成长，为教会的事工的推动在那里忧虑。就像保罗说，我天天为了众教会的事情挂心。所以忧虑是很合理的，但是有的时候忧虑，我们忧虑的层面只是为了我们的个人的层面，但也有一些忧虑的层面是为了别人的好处，会是为了神的国度。所以不管怎么样，在任何的状况下，我们都会有一层这样子的忧虑在我们生活的里头。那既然忧虑是我们生活中所没有办法避免的，你觉得最好的办法是什么？我们怎么来处理这个问题？你们有什么办法？我们每个人都忧虑嘛，我们每个人都在忧虑的里头，我们每个人每天也都多多少少，不见得是每天，但是总会有一些要经历忧虑的事情。那你们是怎么处理的？祷告，有人说祷告，还有呢？
我想以前我会忧虑比较多，后来我想有一个点一定要记住，就是忧虑本身啊，不能解决忧虑。
很好，所以你记住这一点，然后就开始不要去忧虑它。嗯，还有没有？还有很多人没有回答，还有很多人在仔细的思考。我想没有回答的人可能呢也有两种。有一种人呢，就是天生是那种快乐的型的人，所以他在生活中从来不忧虑的。哎，我为主感谢你们。不过小心一点啊，我们不忧虑的话，也会带来一些后遗症哦。因为忧虑有的时候是一个很好的推动力啊，让我们向前走，对不对？那不忧虑的人会怎么样？他觉得凡事都无所谓嘛，我考六十分跟考九十分 ，there's no difference。没有什么的差异在这里，我只要考六十分，我快快乐乐，我人生快乐就好了。我不知道马教授是不是遇到过很多这样子的学生哦，考六十分就好了，我只要及格就行了。所以他里头他不会为他的分数忧虑，但是有一种人呢，他说我考六十分怎么可以呢？所以呢，这样子的忧虑在他的心里头的时候，他会驱使他往前走，对不对？好，那还有一种呢？还有一种人啊， 我们讲完今天的信息之后，我们来看还有哪一种人他可以不忧虑，好不好？那圣经对忧虑怎么说呢？圣经允不允许我们人忧虑？圣经允许还是不允许？允许。但是圣经有没有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天天忧虑呢？我们要在忧虑的里头过生活呢？有啊，没有？好好好，我们今天也同时我们也来解决这个问题嘛。我觉得忧虑的心哦，就像一个癌症一样，他把一个人的喜乐给夺走了。待会儿跟你讲为什么。因为这个事情呢，就发生在我们家，发生在我身边的另外一半嘛，所以我有这个 very first hand 最直接的这个经历在我的生命里头。那我想也能够借着这样子的一个我自己的学习，我们今天来一同再度的比较深入的，我们来看这个忧虑的问题。好，我们先回到圣经里头来看，既然忧虑是合理的，既然忧虑是每个人都会有的，既然忧虑是发生在我们生活的里头，那如果我们不学习来处理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就会遇到一个很糟的状况，对不对？我们就会让忧虑来控制我们的人生。当忧虑在我们的生命中做主掌权的时候，我们的人啊都不会喜乐。我所以今天看到各位的时候，我希望在各位的脸上找出笑容出来。我觉得今天有点困难，是不是因为这个天气比较热了一点呢？还是心里头比较烦躁了一点呢？愿主的灵在我们的当中把他的欢喜快乐带到我们当中来帮助我们。因为一个忧虑的人的话，最明显的一件事情就是写在脸上的，没有笑容了。写在脸上，一个人的脸的表情哦，就变得忧忧愁愁。有没有那个忧忧愁愁的表情呢？弟兄，今天你的表情是不是忧忧愁愁的？所以呢，我自己在准备信息的时候，我也告诉我自己，每天站在镜子面前看看我自己。我不是说欣赏我的白头发啊，这个我没有办法改变了啦。当然我的女儿跟我讲说，哎呀，去吧，把白头发染一染，不然她要叫我 grandpa。我说没有关系，上帝，我等了这么四五十年才有这机会，有一点点这样子的智慧，我愿意保留在我的上面。所以最主要看看我的这个，看看我自己的脸哦，让我看到这个脸在每天的让人看到的时候是一个喜乐的脸呢，还是一个哭丧的脸？其实我们的脸也反映了我们的心嘛，对不对？我们的脸，我们心怎么样看不到的，但是我们的脸呢就反映我们的心。我们是一个里头不担忧不烦恼的人，我们的脸自然是一个开朗的脸，是一个快乐的脸。所以呢，每天站在镜子面前呢，我相信姐妹们站在镜子面前的时间会比弟兄们要多一点嘛，哈。当你在那里画的时候，左画右画，前画上画中下画的时候，画到自己的心里头去，告诉我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呢，就是我们心里的快乐。当你心里的快乐，你的脸上不管怎么画都好看，都美丽。所以神的话真的是滋润了我们的生命。好，我们来处理，我们先来处理忧虑的问题。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所以在马太福音第六章，所以我告诉你们，第二十五节，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过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加多一刻呢？何必为衣裳忧虑？你想野地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你们这小信的人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 看到这段经文了没有？这段经文是一段非常非常宝贵的经文，但是我深信这段经文对大家而言，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实际上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的是说，当你们，当我们在忧虑的时候，我们把我们的眼光从忧虑转向，转了个180度，我们看什么？我们看到这大自然的这环境里头，我们看到大自然的环境里头看什么？我们看到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就你有没有注意到天上的这个鸟啊，它不飞不种不收啊，它为什么每天会活得快快乐乐呢？是因为它里头无忧无虑吗？为什么？是因为上帝养活它。当我们到郊外去看的时候，当我们去旅游的时候，当我们看到这些美丽的自然界的情景的时候，我们有没有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情景看到这背后的这个创造主？所以实际上圣经在告诉我们的一件事情，是的，忧虑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这些事情是存在的，我们人会为这生命的最基本的需求我们再来忧虑烦恼，但是当你看到这天空的飞鸟的时候，他们为什么能够这么快乐的在那里活？他们也不种也不收，他们也不积蓄，为什么？这后面所告诉我们的一个信息是什么？这个世界是天父的世界，你知道吗？当讲到天父的世界，当我们称天父，这里头有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在里头，我们跟我们的父亲是不是很亲密啊？他是不是我们生命中的保护者？他是不是我们生命中的供应者？不是啊。哎呀，是了，马教授，你不是你儿子你儿女的保护者供应者吗？每天放把这个饭菜放在桌上的是谁去辛苦努力赚来的呢？当然你要辛苦努力，不过天父给你恩典给你能力嘛。所以透过这件事情的时候，让我们来看到的是说，你看飞鸟不收不种不积蓄，它还那么快乐的活着。那我们常常会为着我们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在那忧虑烦恼。那第二个呢，他说你看看野地的花朵，假如说我们从这一看的话，那朵紫色的花，我不知道你们现在看得到看到没有关系，聚会完了再去看，是不是长得很美丽？他的生命有多长？也许几天就结束了。他说野地的小花小草这么美丽，是谁给他的美丽？谁装饰他的呢？是天父。连所罗门这个在以色列人中最荣华最富贵的一位君王，他所穿的都没这小花小草美丽哦。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的话，连 Michelle Obama 他所穿的都没有这朵花美丽哦。Michelle Obama 是这美国总统的第一夫人嘛，是他的夫人。所以说这花为什么会这么漂亮呢？因为天父看顾他。所以在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信仰，在我们的观念里头，我们有没有这个宇宙的创造观？这是一个天父的世界，神是这个世界的创造者，也是这世界的供应者。假如我们想到我们是这个所有我们的需要的供应者的话，我们会非常的沮丧，会遇到很多的问题，我们没有办法解决的。就像公司说要 lay off 了，他说今天我告诉你们，我们这要做的这个方面我们不做了，那不做了你有什么办法呢？你有能力改变这些吗？没有吗？但是当我们透过这一切事情，我们看到这背后真正在掌管这宇宙、创造这宇宙、在维系这宇宙的是谁？是爱我们的天父。我们心里头会有不一样的面对的能力。我每当想到我父亲的时候，我心中非常的感恩，因为我的父亲在我生命中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虽然他从来不会跟我夸张说你看到没有，桌上的饭菜都是我供应你的，但是他辛辛苦苦诚诚实实的 在那里为生活忙碌，就为的是使我们这一家有这样子的温饱。我不是出生在一个富有的家庭，我出生的时候并没有含着一个银汤匙啊。相反的，我记得我的童年，我穿的那件裤子，虽然没有说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再三年，但是那件裤子呢，我确实知道我穿了很久。那在那样子的一个困难的环境中，当我们向我们的父亲要求我需要买这个需要买那个的时候，他总是把他身上的最后一分一毛钱挤出来来满足我们的需要。当然我没有说拿这些钱去买玩具，买这个买那个，是我们生活中的需要。所以每当我想到我们能够称这一位天上的父为我们天父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亲密的关系在里头，我很快的就思想到这位天父是我们生命中的供应者跟保护者。我的父亲能力有限，他跟我一样都是人，他有他的长处，他也有他的短处，但是我们的天父怎么样？他是一位全能的神，他不但是一位全能的神，他是一位慈爱怜悯又有恩典的神。所以当我们称天父为父的时候，我们就有这样子的一个亲密的关系。哪有做父母亲的不爱自己的儿女呢？我们尚且把好东西给我们的儿女，何况我们的天父呢？所以说在处理忧虑的问题的第一个层面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来思想我们的世界观，这个世界到底是谁在掌管。当然在圣经里头这里所讲到的，我们不要为吃什么穿什么忧虑烦恼，不要为喝什么忧虑烦恼，他讲到的是这个非常的这个必须生存的物质哈，跟我们今天所讲的不一样。在当时的这个世代，在当时耶稣的时代里头，他们是以农，用农业来养活他们。那对于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问题呢，我们为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烦恼的时候，我们所求的是什么？我们烦恼的是我该买哪一个牌子的衣服，我该吃什么样的食物。我跟你讲，在美国这个物质富裕的国家中，我不知道你们的看法是什么，没有饿死的人，只有什么？只有胖死的人，是不是？我还没有真正看到有饿死的人，那胖死的人不少啊。很多人花钱去为了是让自己的身体能够瘦几磅，当然有的是一些天生的问题，没有，这是需要经过治疗的。但是我发觉在这个国家里头，营养是非常的过度的丰富啊，所以以至于这个副产品的话，是人是胖死了，不是饿死了。在物质生活里头，我们讲到穿什么的时候，其实我自己在思考这些信息的时候，我自己也很愧疚啊。我到我的那个去找我的领带，我今天哦，不是上个礼拜，我算了一下，我发觉我有大概有40条领带，我只有一个脖子啊。然后呢，40条领带是这二三十年来一直累积下来的，它里头呢有长有短，有宽有瘦，有各种不同的花样。那这给我也造成了很大的负担跟痛苦，你知道吗？每一次要穿的时候，哎，到底今天要打哪一条领带？会不会很烦恼？会哟。所以我告诉我自己说，好啦，40条领带，我要去掉1/4，我只要留10条领带就好了。不过哪一天我觉得我只要一条跟两条就好了，生活要越简单越好。我看到我的女儿，哎呀，看到她的桌上堆的东西哦，真的是，我跟他讲说，要是你出去宣教的话，这些宣教人都饿死了。他上面摆的那个化妆品，17岁的女孩，真的是比他妈妈还多。这个擦什么 他就跟我解释了一遍，很抱歉啊，我不懂得化妆。他说这个又有什么要擦粉底的？他说根据你穿的这个皮肤的颜色呢，还要有不同的选择，还要呢你穿的衣服的时候呢，还有不同的搭配。我说 OK， 那你也不需要这么多嘛。他说 Dan， 你不知道吗？这么多的话是很重要的，表示说我很富有。我们的孩子也被我大概被我们所惯坏了，再加上他有好多的皮包，这是我发觉说我所受不了的地方啊。我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多的皮包呢？他说出去穿不同的衣服还要搭配不同的皮包。所以我们作为吃什么穿什么在烦恼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是在烦恼什么？我们不是为我们的生存在烦恼啊，我们是在为什么烦恼？我们是在为我们的个人的 glory 在烦恼。所以我们要人家看我们觉得我们很不错，你看我有这个，我总是在外面，你看我打扮的如此的光鲜。我不是说打扮是一个错误的事情啊，你们千万不要这样讲。我真是巴不得每一位姐妹你们在家里头都好好的打扮，让你们先生觉得看了我们的姐妹就非常的喜乐啊。我没有说不应该打扮，我只是说我们有太多不需要的东西在我们生命的里头，在我们生活的里头。有一位长辈们这个暑假来到我们当中，他是一位非常非常喜爱旅游的人，他世界各国都跑遍了。所以呢他常跟我讲，他说你知道吗，要做一个旅游的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凡事要简单。他只要拿着两个皮箱就能够到处去走。他说你要能够过这样子的生活。我相信我们来到这里的我们大多数的人不是在这边生长的，我们都是从台湾、国内、香港等等其他的国家，亚洲的一些国家来到这里。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拎着两个箱子？大部分的我们都是这样子，就来到这边念书，然后呢，到今天我们回头一看，我们现在两个箱子也装不回去了，我们20个箱子可能都装不满了。我们生活真的是越来越富裕，当我们生活越来越富裕的时候，我们的欲望就越来越多，我们的欲望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的忧愁也就越来越多。多一份欲望就多一份忧愁，当我们的欲望没有被满足的时候，我们的忧愁就油然而生。但是我们要回过头来思想，圣经一再的教导我们什么？教导我们过着简朴的生活。所以呢，我回去决定把我那40条领带的30条收起来，还其中还有很好的，我要把它拿去懂那条。我真的，我们不需要让这多余的东西来占据我们的心灵。所以我们的烦恼是什么？我们的烦恼不是像圣经中所讲的，为了生存的基本吃什么穿什么在那烦恼。假如没有吃没有穿，他们就没办法生存了。我们不是烦恼这个东西，我们烦恼的是为着我们的 glory， 为着我们所拥有的东西在那里烦恼。我们为的烦恼是什么？是要开哪一个牌子的车子。我们烦恼的是什么？我们要住什么样的房子。是的，没有错，我们在这里可以，我们的努力是可以给我们带来有这样子好的条件，但是这是我们生活的全部吗？所以我们必须再回头来思想，圣经中所讲的人生观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生观。第一个，天父是创造掌管宇宙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天父的世界。我们既然称天父为我们的父的时候，我们跟天父之间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他会是我们生命的供应者，他也会是我们生命的带领者，更是维持我们生命的人的这位神。第二个， 我们生活，我们为吃什么穿什么烦恼的时候，我们不是为了我们的生存在烦恼，我们是为了我们的 glory 在烦恼，为了我们的荣耀在烦恼，我们为我们的拥有在烦恼，我们为了我们的愿望在烦恼。所以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要处理的是什么？我们能够过着一个简朴的生活。当我们生活能够学习越简单越朴素的时候，我们的里头就有更多的空间来装神给的快乐。所以圣经讲得好，他说神是我的喜乐，我的一切好处不在你之外。但是我们所想的是什么？物质的丰富是我的喜乐，我拥有了这些我才快乐的时候，你看我们里头装的到底是什么。假如我们要用物质来衡量我们，来成为我们的快乐，让我们的拥有，让我们的财富来成为别人对我们的夸耀的时候，当别人对我们的称赞的时候，我们的烦恼忧愁会越来越多。你们信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有的时候我们听了这些话，我们需要花时间去默想，我们需要花时间在神的面前，让神的道来帮助我们，来思考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生命。好，我们看看，继续往下面看。当他这里讲说，所以你们不要为吃什么穿什么忧虑烦恼，难道你们不比花草飞鸟还贵重吗？当然，我们既然比花鸟飞草还贵重的话，天父既然会眷顾他们，供养他们，天父会不会供养我们？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逻辑。但是要让天父的供应，要让天父的照顾，要让天父的慈爱怜悯临到我们身上，我们要做什么事情？我们要做什么事情？我们对天父要有信心。所以这里讲到小信的人啊，你真的有信心吗？神说的话你真的相信吗？你要是真的相信的话，你就不会这么不快乐了。你要真的相信的话，我们就不会让物质来充满我们的心，让物质来衡量我们的价值。所以圣经继续讲到，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义，这一切天父都要加添给我们。什么是神的国？什么是神的义？其实很简单的讲，就是神在我们生命中，他是我们的王，他是我们的带领者，他是我们的供应者。什么是求天父的义呢？就是跟神之间有一个正确美好的关系，敬畏他，把他当神来看，神说的话就相信他，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忧虑，当忧虑烦恼充满在我们心的时候，我们会慢慢的让忧虑跟烦恼来做我们生命中的王，忧虑烦恼会取代了神的地位。所以圣经的话再度的摇醒我们，不是在你的里头真正做王的是这一位神，忧虑烦恼不是你的王。所以我们必须要让自己来省察自己，看看我们的里头到底什么是我们的主，什么是我们的王。我们有的时候追求世界的享受欢乐，我们以为只有追求世界的享受欢乐，这个事情物质才会成为我们的王。但是不但物质会成为我们的王，忧愁烦恼也会成为我们的王。当忧愁烦恼成为我们心中的王的时候，它就支配了我们生活所有的心思意念跟着动作，以至于写在我们脸上的没有一点点的快乐。我甚至巴不得现在有一面镜子就放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看看我们是有多么喜乐的人。我相信在我们的心里头，我们多多少少都带着忧愁，都有我们没有办法解决的事情。所以上帝说，求我的国，求我的义，这一切他都要加添给我们，他会带领我们来处理忧愁 烦恼的事情。当我们不把上帝在我们生命中成为我们的主，成为我们王的时候，我们就是会靠着我们自己。我再给你把这逻辑再推更深一层，我们人是软弱的，我们人不是全能的，但是呢，我们在为什么会忧愁，是因为我们没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那但是呢，我们又不愿意让这一位全能的神来解决这些问题，所以我们又把这问题抓在我们的手中，所以我们绕来绕去，我们会欢喜快乐吗？我们还能解决这些问题吗？所以刚刚弟兄讲得好，忧愁不能解决忧愁的事情，但是忧愁不能解决忧愁的事情的时候，那忧愁我们要放在不能解决的事情要谁来解决呢？除非神在我们生命中做主掌权，否则我们永远是靠自己，只是靠得多靠得少。但是我相信基督徒的生命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我们一开始总是把习惯性的把事情抓在我们的手中，因为我们天生的人就是这样子，我们从小的教育就是这样子，你不要靠别人，要靠自己，对不对？别人靠不住，我们从小就是这样子的思想在我们的里头，所以凡事要靠自己打拼，我们领受得很好。等到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的这个思想还根深蒂固的在我们心里头，凡事我们要靠着我们自己，我们认为靠天父是一件羞耻的事情，是一个软弱的表现，其实不是，刚刚好相反，一个愿意靠天父的人是承认自己的软弱无能，这才是我们真正解决问题的开始。神是一位慈爱怜悯的神，有一位牧师曾经做过这样子的一个见证，当他在大学教书，他是一位大学教授，当那年神呼召他出来全时间服侍，他的女儿刚好那年要上大学，你知道现在大学的学费啊很贵啊，现在常春藤盟校的，因为我住的地方就有一个常春藤盟校，我们那边有几位弟兄姐妹的孩子在那里上念书，我相信在这边也是一样的。他一年连吃带住要多少钱？ 60,000， 六万块 yeah。我有的时候算算看，我们哪有这个能力来负担这样子的一个学费，而且这个趋势呢只是往上涨，不会往下降的。所以说当那一位牧师神呼召他出来要全职奉献，从一个教授的职位要变成一个牧师的职位，他心里头有非常非常多的挣扎。他第一件跟上帝在 argue 的事情就是说，将来我这孩子的学费谁来供应？你觉得这样子的一个跟神的讨价还价合不合理？要是我也会这样跟神讨价还价。但是呢，他就在为这事情祷告，他就在为这个事情挣扎，他熬不过他心里头神放在他心里头的那个感动，他最后跟上帝讲说，我投降了，既然你是我的天父，你也是我孩子的天父，我相信你会供应的。所以呢，他在那年暑假他就去放下了他教书的工作，他开始牧会。当他女儿呢，你知道上大学的话都需要申请嘛，你的经济状况是怎么样，你要据实以报嘛。神很幽默，在他女儿填写的时候写上了他的父亲的职业，写上了他父亲的收入，学校毫无条件的接收了他，免掉了一切的学费。我们不知道，我们视线我们看不到这一层，上帝也不会跟我们讲说 OK， 我告诉你，我为了你的女儿有这么大伟大的一个计划，只要你出来全时间的服侍我，那他这一切呢，我一切的包办，我已经为他准备好有四年的时间，这个学校可以接受他，可以让他不要花一分钱来念书。上帝没有这样子跟我们讲，也没有这样子跟他讲，我们多么希望在我们的生命中上帝常常这样子跟我们讲，那我们就说，上帝我真欢喜快乐，我真的是愿意侍奉你， No, no, no. 神说，你先求我的国，你先求我的义。所以当我们人在求神的国，求神的义的这过程中，我们的信心就开始被建造起来。我们不是因为看到这个已经准备好的东西，所以我们才敢走这一条路。所以希伯来书才会说，信是所望的实底，是未见的切据。除非我们能够踏出信心的这一步，让我们的生命的主权在上帝的掌管之中，否则我们不会经历上帝说，我这一切都要加添给你们。这位牧师讲这话对我也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因为我们都会面对我们人生的很大的挑战，有的时候神要我们做的事情是超过了我们的能力所及，是我们所不愿意去的，但是神说，你先求我的国，先求我的义，我这一切都要加添给你们。第二个，神说，一天的难处一天担就够了，这是处理忧虑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我们今天活在一个借贷的社会里头，我们买房子要贷款，很多买东西要贷款，买车子要贷款，所以我们习惯非常习惯性的去贷款。但有一个款千万不要贷，不要贷明天的忧虑，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我们今天在念主导文的时候，他说我们今日日用的饮食，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处理忧虑也是一样，一天的忧虑一天担就够了。我亲爱的另外一半啊，在他蛮年轻的时候，他就遇到了一些生理上的问题。虽然他的妇产科医生一直没有跟他讲说啊，你就是遇到了你的生理期的问题，所谓的 menopause， 但是呢，他所有表现的症状都是跟书本上所写的那很典型的所谓的更年期的症状很像，只是他的妇产科的医生从来没有很 firm 的很坚定的跟他说，是的，你就是这个问题。但是呢，我跟他相处，我就发觉说，他的生理上，他的心理上，他的观念上都有很大的改变，对他有个最大的两个影响，一个就是他生理上的影响，让他每天睡眠非常的不好，因为他有 hot flush 的问题。但另外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就是他有忧虑症，这都是这个更年期所带来的问题，因为他的荷尔蒙的分泌不再平衡。所以呢，当他有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的生活你们觉得会不会好过呢？不会的。我们要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呢？忧虑症的问题是很难处理的问题，你知道，像今天的晴空万里，我说哦，我要去上班了，他会跟我讲一句话，他说不要忘了带雨伞。我说带雨伞干什么？他小心待会儿下雨了。这是忧郁症的人在看事情啊，透过了他心中的烦恼忧愁，他就表现在他的言行举止里头。这么美丽的天气，这么晴空万里的天气，你要我带雨伞，因为怕待会下雨。其实他心里头充满了忧愁。当他心里头充满了忧愁的时候，他怎么办？他就与人群就慢慢的疏远了，他不愿意跟人再相处在一起。他以前是一个非常活泼，非常乐意与人相处的人，他也非常愿意邀请朋友来到家里头的人。但是那几年的时间，我发觉说他整个人变了，他不但离人群越来越远，他也不愿意把他自己放在人的面前。所以我们怎么处理这问题呢？当然我们一方面我们寻求医生的帮助，另外一方面我们就开始从神的话语中来找寻到神在他的话语中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力量，给我们带来了什么的指引。 我发觉那三年已经不止三年了，大概从前三年开始，我们的家有很大的变化。当我们深深的明白我们的另外一半，我的另外一半，我孩子的妈有这样子问题的时候，我们必须花很多的时间来调整我们的生活。特别是他自己，他也注意到他没有办法做一个所谓的长期性的计划，特别是需要靠体力的，他没有办法做。对一个这样子曾经是这么有活力的人，突然一下子他的生活因为这样子的病而让他没有能力去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你知道他心里头的挫折感有多重吗？再加上他的忧虑，挫折加忧虑，使他的人非常的不快乐，每天看到他的时候都是愁眉苦脸。所以我跟各位讲，愁眉苦脸实际上是把我们心里的光景已经写在我们的脸上了。所以我也自己带着他去跟着医生讨论，从医生那里寻求帮助，但是另外一方面，作为先生的我，我到底能做什么？我能够在他的生命中给他有什么样的帮助，带领他走出这一段痛苦的经历？很多的时候人家跟我讲说，你就祷告嘛，祷告上帝一定医治。我多么盼望，我就一个祷告上帝就医治了，这一切的困难都结束了。可是我越祷告的时候，我发觉到这不是上帝要带领我们走的这条路。所以我跟自己讲，那我该怎么办？但是有一句话在我的心里头一直提醒着我，神的恩典够我们用，神的恩典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完全。耶利米书告诉我们说，每天早晨都是新的，每天早晨都有新鲜的恩典。圣经的话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好了。今天我们读的主导文里头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当我把这些话整个在我的心里头思考默想，我就看到了上帝告诉我们我们前面该走的道路。上帝没有把他的这个身体上的难处给挪走，但是却加添了我们的力量，让我们能够来面对这个难处。所以我发觉在那三年的时间里头，我跟我的另外一半，我们在心灵中的交通远超过我结婚的二十多年的时间。上帝把一件在人看来是一件不美好的事情，他在这里头把它变得美好。忧虑烦恼可以成为我们生命的祝福，也可以成为我们生命的咒诅。问题在哪里？问题在于我们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问题在我们处理这个问题的里头，我们神是不是在我们的当中？所以我的女儿在这里头也有很多的改变，她知道她的妈妈不再像以前那样子照顾她，她就要学习长大成熟，学习自己 taking care 照顾她自己，为她生活的起居开始在这里头学习怎么样照顾自己。不但照顾自己，她还要在家庭中来分担这些家事。你看到没有？这是我们走过来的时候，我们才看到这原来是一个上帝化妆的祝福。但是在我们走的过程中，你说我们心里头会不会有抱怨？会的。心里头会不会有难处？会的。心里头会不会对上帝不满？会的。尤其是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常讲，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这个人？上帝，难道我们不爱你吗？难道我们不侍奉你吗？我们解决忧愁的方式，真的圣经跟我们有一个很明确的教导。所以我跟我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假如说你们生命中有忧愁，有忧虑烦恼，重要的是先回到上帝的面前，让这一位爱我们的上帝来帮助我们先看到我们的问题。很多的问题当我们看清楚的时候，也许这问题就不再是问题了。 假如上帝都不能解决的问题，你再怎么样烦恼忧虑你也解决不了。所以我也为着我姐妹得到的这个忧虑症，也就是她的 menopause 的这个问题，我们现在的祷告是常常在感恩的当中，虽然她还没有好，她还需要接受医治，她还在这走的过程里头，但是一天的难处一天到。我们很多的时候就是为今天所需要做的事情跟上帝求恩典求力量，特别是让我学习怎么样来爱我的妻子，怎么样来服侍她，不然的话我大概还没有这个机会能够这样子的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中学习来爱我的妻子来服侍她。你知道夫妻之间有的时候常常会斗嘴嘛，对不对？那我现在知道他所讲的话里头有的时候是他没有办法胜过他里头的情绪，所以他在讲的话的时候我听了我也只能笑一笑，不再跟他斗嘴了。你知道这很难吗？不但是嘴巴上不再讲了，连心里头都不再想了。所以我们生活中的确是有很多的忧虑烦恼，的确很有很多的事情需要我们处理，但问题是说我们怎么去处理这问题。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先求他的国，先求他的义。圣经告诉我们一天的难处一天到，这是我们面对处理忧虑的一个，我觉得最起码在我所走过的这一段路里头，这是一个能够帮助我们真正建立与神之间的这个关系，因为有了这样子的关系，我们里头才有这个能力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有这个能力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里头会被喜乐所充满，我们会越来越信靠顺服我们的上帝。这是一个生命成长的机会，我们每个人都有难处的。所以有两段经文，我们好不好最后我们用这两段经文做一个最后的结束，那也用这两段经文我们来在神的面前我们来思考，假如圣灵提醒你你的心里头还有什么忧虑烦恼的时候，你就在这个时候把你的忧愁烦恼都交给上帝。我们看翻到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的第二十八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我们念二十八节，念到三十节，请。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好不好？我们再翻到。彼得前书应该是第五章的第七节，翻到的话我们一起来念这一节经文，请。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好，我们就念到这里。我们有两三分钟的时间，我们用这两段的经文来帮助我们，求主借着这两段经文来让我们看看我们里头还有什么忧愁烦恼没有。假如我们里头还有忧愁烦恼，我们就在这个时候我们跟神说，主啊，我把这忧虑烦恼都交给你了，因为我们谢谢你，你顾念我们，好不好？我们就在这时候有两分钟的时间，那我做两分钟之后我结束祷告。 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爱我们，你顾念我们，所以我们可以把我们心中的劳苦重担卸给你，仰望在你的面前，你就常使我们得安息。主，我们是何等盼望欢喜快乐的日子，但是我们也更求主，你在这样子帮助我们的时候，也帮助我们对你有信心有信靠，因着信靠顺服，我们成为一个喜乐的儿女。主，你的话语安定在天，也为我们当中所有把劳苦愁烦交托你的，主，求你在他们的生命中成就这事，祝福每一位在座的，愿我们的心在耶稣基督里能够常得享安息，不再忧虑。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